袁师兄，你在吗？
我在。
你告诉我的那个大慧若有也说言，如来说堕文字法者，这个在32门。但是呢，我上一次讲的是讲到了，才讲到了第二十。
32门，那我看错了，我那个记号我看错了。上次是讲到27门吧？27门中间那儿好像是，你再看看。
想到了第27门，我记得是，我看看啊，
28，好像是28门，不是27。
二十七门。
执迷解脱，就是我当时讲到了执迷解脱，但是不是有一天是张浩讲的吗？他讲到哪儿了？
你不用管他了，你按你上次的讲，往下讲就行了。
好的，那我就直接开始了。老师
老师
好，
好，
开始吧。
那个关于那个后识后的那个，我又查了一些资料，我还没有查全。等我查全了，哪天的话我们在 YY 上见。我这两天因为这个工作上的事儿，还有答题上的事儿，我没有来得及查全。我贴了一部分在老师的那个个人微信里面，但是老师也可能个人微信用起来也不方便。然后就我到时候查完了资料，我再跟老师再讨论讨论那一个。是这一个，另
你
外一
说
个
的啥事啊？
就是说的那个《楞伽经》的后识后500年那个后识后500年那一个，我查了
我
一
那
些
个
资
肯定
料，
不是把
有
经
的
文
资料
出
上
来了嘛，那是根据那个经文判断的，没有
啊，
没
对
有
对对，
我没看经解，没看别人经解，
对，
那不
那
经文
个，
嘛，读那个经文能读出来的这意思是那个呀，无所谓，也可能我说的不对，那无所谓，
老师的那个，
也
就
可。
是因为是老师说的是那个结集，就是结束的结集，就是说是因为它是破坏结集嘛，破坏结集，所以
不是
说是
从
那
那
个，
上看呢、啊，也不像是说的，像《金刚经》讲的后500岁，2500年后，不像那么说的。我们一有那一个后500岁那个概念，看见这个就会有那个反应，不能那样反应，应该直接读经文，直接看经文里说的啥话。
但是这个经文里面说的是，首先他说的是后识后，还有一个就是关于集结破坏集结的这个地方，我查了一下佛学大辞典上这个集结结集啊，有当动词的，就是说结集佛经的时候这个叫结集，还有一种就是它也可以当名词用，它当名词用的话，这个结集啊本身就代表着佛经。它是一个名词，就是说破坏结集，就是说它破坏佛的经义，破坏佛义，它也可以这么理解。这个时候我再多查点资料吧。
不用这样弄，不用这样弄，你可以不按我说的办，我不过讲讲我的个看法吧。就是一看见后500岁就那么个反应，你对那2500年什么什么第几个500年的印象太深刻，他的经历不一定都那么说呀。我这根本就不用是说阶级的事儿，从他的经历看根本读不出来什么2500年后的事儿，无所谓，你怎么着都可以，不用这样弄。
我再看看，哎呀，我也没事干，我就多弄弄呗，多弄弄，到时候我再跟老师再讨论吧。
没有必要，哎，真是。
那老师咋看出来的？就是他不像是说后面的呀，因为他说了，就是
直接看出来的，根本就没有考虑，直接读经先看出来了。先割下来那个，原来我们的知识先放在一块儿，我们的知识有5个500年那个知识，在这个地方就没提5个500年，也可能不联系你那个知识啊。我直接读出来的，不说阶级也能读出来这个。
我的理解是，老师他说了后识后，那他说了后识后的话，他为什么说后识后呢？
后十加个逗点儿怎么样？
行，行，都行。
后500年就是王后500年，这不就完
对，
了？
后识
哪有
后
五
有
个五
概
百年
念。
概念？就你要联系你那个5个500年，那第五个就叫后，那是你联系你以前知道的知识，这别联系你这知识，不就直接可以读出来了？
和结集相联系的时间点儿，老师说的意思不是从结集联系的时间点儿，老师的意思是直接读，就是说的佛，圆寂以后的500年，老师说的是这个意思。我们继续学习吧。 我们上一次学到了这个迷之解脱，迷之解脱有一段比较，前面呢先说了，能听到哈，迷之解脱这个地方前面先说了外道有九种转变论啊，外道有九种转变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的是这个，这些就是说完了这个九种转变论的这个都是外道的妄想呢。说了就是说的是一切法相续这个事儿，一切法相续。说了外道的21种相续，然后说了21种相续，就是这么说吧，21种相续就是对于事物的，就是没有间断的分别执着。这叫做相续啊，有21种相续。说完了21种相续之后呢，佛又说了怎么样断相续啊？怎么样断相续？就是并没有一个相续相，并没有一个相续相，也没有一个可相，也没有一个断相续相的相，也就是没有一个有相续，也没有一个无相续啊。就这就从相续中解脱出来了。说完了这个，说完了这个之后呢，就是大会就说了，佛就感慨了，说你看看这个愚痴凡夫啊，他就是不识妄想啊，所以作茧自缚啊，就在这里头出不来了，就作茧自缚了。然后大会就说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都是愚痴凡夫的妄想啊。就这一段比较绕，我们上一节课说到了这儿，就是大会就说了，如果是这个都是愚痴凡夫的妄想，这本来都不是实有的，那岂不是也没有烦恼，也没有清净啦？岂不是也没有清净了？这样说的话会不会有错？那不是全都是妄想？那岂不是既然没有烦恼，也没有清净啦？佛就说：“哎呀，是的，本来上也没什么烦恼，也没有烦恼，也没有清净，这两个都是妄想分别。就是说的是愚痴凡夫，他们由于他们的妄想分别，所以咱才这么说。就是这个，如果你证到自觉圣智，你就知道了。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全是他的妄想，自觉圣智是知道这个的。然后大会就。”抓住了佛说的啊，自觉圣智的圣知圣见圣慧眼，能够如实的知道这一切的本质，这也没有清净，也没有烦恼。就是说自觉圣知圣见圣慧眼，自觉圣智这个地方能够如实的洞察到。那大会就说了，那既然一切都是妄想的话，那难道有个自觉圣智吗？有个自觉圣智吗？就是就问了这个。但是他大会说的比较绕，大会的逻辑说的比较绕，大会就说了，这个小乘啊，这个愚痴凡夫啊，他就会追，他见到什么就会认假作真。小乘呢，小乘他就是闭着什么都不见，但是他闭着什么都不见，他也不是自觉圣智。就是说的是，所以说啊，就是自觉圣智的特点就是，你不能说他是有，你也不能说他是没有，你说他是有，说他是没有，他都堕。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是都堕的话，佛啊，你为什么还要跟我们说个自觉圣智呢？对吧？这个事儿的话是咋回事啊？就是说到这儿，他说的很绕，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绕。难道是既然说这个也堕，说那个也堕，就不说有因无因，那为什么非说有个自觉圣智呢？有个自觉圣，真的有个自觉圣智吗？然后佛说，哎呀，我说这些法都是为了让众生离道恐怖啊，都是为了让众生离恐怖，所以跟他说，就是说的说空，说的是空，因为就是说为了让他离开这些这个执着实有这个，所以说空，我不会记如实的空法呀，既不会着有，也不会着空，既不会着有，也不是着空，离开了有无事儿见，有无事儿见相，就是离开了。有也离开了没有，并不是要追到一个没有。咱们现在你看这个打棋的，打着就是说的追一个有的东西，他变了一个花样，他说他追不到这个无所得，他追不到无所，他这个追不到不就已经是无所得了，他还要他把那个无所得当个得，他要追到一个无所得，你说这个东西谁能帮他绕过去这个弯啊？这咋办呢？还是自己打吧。这就是这一个。然后佛说的意思啊，大家看这个逻辑，就是大会的意思是说啊，既然是这个清净，就是烦恼也没有，清净也没有的话，就不应该立一个自觉圣智啊。你看看那个愚痴凡夫，他就着一个有，小乘他着一个空，小乘着一个空并不是自觉圣智啊，他并没有达到自觉圣智啊，所以自觉圣智这个不在有不在无，你怎么说却有自觉圣智呢？佛就告诉他说，这些都是方便法，就是你如实的洞察了这些，你就知道了，这离开有也离开了无。你看佛说到这儿是不是就完了呀？没有完，后面佛又紧接着去追告了大会一段话，追告了什么呢？你不可以立一切是无。哎，这一段话就是我们这一次要说的，这个就是说复次大会又从这儿开始了，就是佛又告诉大会，你不可以立一个一切都没有。 对呀、啊，都是自己安利的，马上就接住这一句话了。所以说佛说话他非常的细致，他看东西看得非常的细致。他看出来大慧，他说大慧啊，我说的都是方便法，你不能着。然后马上就追住了，你可不能立一个什么都没有啊。因为大慧前面都说了，那不是没有烦恼也没有清净啊，你为什么说有自觉圣智啊？大家看看大慧的这个逻辑，你都没有烦恼了也没有清净了吗？不是都没有吗？对吧？你为什么又说有个自觉圣智呢？所以大慧是怎么呀？是偏立了一个什么都没有啊。所以佛就说自觉圣智是方便说，说完了这个紧接着就告诉大慧可不能立一个什么都没有，就这一段。但是这一段用的是譬喻的方式，所以说这个逻辑上需要绕一绕，我们在逻辑上再看一看啊。咱们是复习，咱们说的就简单点。这个少师兄在不？我念。夫子大会，一切法不生者，菩萨摩诃萨不应立世宗，所以者何？为宗一切性非性故，即彼因生相故，说一切法不生宗，彼宗则坏，彼宗一切法不生，彼宗坏者，以宗有待而生故。又彼宗不生，入一切法故，不坏相不生故，立一切法不生宗者，彼说则坏。先说了啊，大会啊，这个啊，你可不能立一个什么都不生啊，你可不能立一个什么都不生啊。为什么呢？假如说你说一切性都是没有的，为宗一切性非性故，就是假如说你立了一切的性它都是不存在的，假如说你立了这个为宗的话，你立了这个为宗的话，假如说你立了这个为宗的话，那么你把这个宗见用到你这个本身，用到本身，这就叫做即彼因生相故，说一切法不生宗，彼宗则坏。你看看啊，为宗一切性非性故，即彼因生相故，说一切法不生宗，彼宗则坏。就是说你假如说立了一个一切性都是什么都没有的，那么你把这个宗见呢用到你这个宗见本身，你用到宗见本身，你说一切都没有，那你又立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都没有，那你立的这个到底是有啊还是没有啊？所以说啊，你说一切都没有的这个，你这个宗啊，你这个宗见就立不住了啊。这是第一个逻辑啊，第一个逻辑就是说，你说什么都没有，你要是把这个，你要是立了这个为宗啊，你把这个宗见用到你这句话身上，你用到你自己的这个宗见身上，假如说什么都没有，那你不是多了一个什么都没有吗？你不是正好有了一个什么都没有吗？你不是正好生了一个什么都不生吗？你不是正好生了说了一个什么都不生吗？你既然是说了一个什么都不生，那不是生了吗？那不是生了吗？所以说啊，一切法不生，一切性都没有，这个就破坏了，这个就破坏了。这个逻辑听明白没有？这是第一个，听明白没有？还是没听明白呀？一切都是无所得，一切都是无所得。那你得一个无所得呀？他立一个无所得为宗，我这个地方啊，不管你们得一个什么，我这是无所得的，立了一个这个，你看看这是你的宗吧？既然是无所得的，你怎么立的宗啊？既然是什么都没有，你怎么立的你这个宗啊？所以你这个宗见就不成立了，那也就没有你这个宗了，也不生你这个宗了，所以你这个宗就完了。这是第一个逻辑，这是第一个逻辑。第二个再看这第二个啊，第二个，彼宗一切法不生，彼宗坏者，以宗有待而生。彼宗一切法，如果啊，如果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你是立了这样一个宗啊，你立了这样一个宗见，立了这样一个宗见，就是一切法不生。你立了这个宗见呢、啊，你就等于你这个宗见本身就坏了，你这个宗见，你就是本身就坏了你这个宗见。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彼宗坏者，以宗有待而生故，以宗有待而生故，就是说的是这个你立了这个，你立的这个宗啊，你立的这个宗，就是说的是这个是就是说的生了一个，你就生出来了一个，生出来了一个这样一个，生出来了一个宗，生出来了一个宗，你这个一切不生，你这个一切不生是咋回事啊？也就是你要是立了一个一切不生为宗见的话，那么你这个宗见本身是破坏你这个宗见的，就是你立了这个宗的这个行为本身就破坏了你这个宗见。为什么呀？你这个宗啊，你必须得就是说的是这个你立了这个宗，你得生了一个什么东西你才能生这个宗啊。你要是生了一个东西的话，怎么是一切法不生呢？啊，第二个逻辑看啊，第二个逻辑看，就是你立了一个宗见叫一切法不生，那么你立这个宗见的同时，你就把这个宗见给破坏了。为了什么呀？因为什么？因为你生出来了一个宗，你生出来了一个宗，你生出来了这样一个东西，然后你立了它为宗，然后你立宗的内容又是一切都不生，你生了一个一切都不生，那不是麻烦了？ 这就叫做宗有待而生，就是你既然立了一个宗，你总要有一个新东西嘛。那你有了这个新东西，你说一切的都没有生。你既然生了，你既然立了个宗，你又说一切都没有立；你既然生了一个宗，你又说一切都不生，这哪能行啊？这到底是你生了这个宗还是没生这个宗啊？这就叫做宗有待而生故，以宗有待而生故，就是你要是立了这个宗了，它不就已经生了吗？它既然生了，这个就坏了，一切法不生了。看看这个逻辑听明白没有？他这个前面用了两个角度，第一个角度是说的是，这个一切法不是啊，一切法不是。那么你到了这个地方的话，那就是既然一切法不是，你也不应该生这个宗，这是前面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假如说你立了一个一切法不生，你立的同时就已经坏了这个法了，这是第二个逻辑啊。再看第三个逻辑，又彼不生入一切法故，不坏相不生故，立一切法不生宗者，彼说则坏啊，彼说则坏，就是说的是。这个你要是立了一个宗啊，这个生这个一切法都是不生的，这个一切不生，这个不生这个东西适用于一切一切法，适用于一切一切法，那么适用于一切一切的法当然包括这个不坏了，不坏这个相也不生啊，不坏这个相不生的话，不坏相不生的话，那不就是坏了吗？不坏相不生就是坏了，就是他就是你说我这个宗啊，我立了一个宗，我这个宗是正确的，我这个宗见是正确的，我这个宗见你给我坏不了的，我这个宗见就是说的是这个不生，什么都不生。那你要是这个宗见你立了一个宗见是正确的，它是什么都不生的话，那么你这个就是这个也没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不坏而生，不坏也没有一个不坏能生，所以你立的这个宗啊就不对了。所以你这个宗就不对了，也就是这个逻辑是什么呀？这个理逻辑是什么呀？就是，不生它适用于一切法，一切法当然包括不坏。如果是没有一个不坏相，没有一个不坏相，也就是什么东西都会坏的，什么东西都会坏的，那么你这个宗见不就也是坏了吗？这是第三个逻辑。就是说如果是一切法都不生，一切法都不生，那么就是也没有一个不坏生，也没有一个不坏可以生，没有一个不坏生，那不就是你的宗见就坏了吗？看看这个逻辑能听明白不能？就是一切法都不生，这个不生这个事儿入一切法，不生这个事儿入一切法的话，那就是说的是如果什么都不生，什么都不生的话，那么就也没有一个永远正确的东西了，永远正确的这种现象是没有的，是不生的，永远正确的这个东西既然是不生的话，那么你这个宗见也不是永远正确的了，完了，你这个宗见既然不是永远正确的，我提你这个宗见干啥？你这个宗见就坏了。这就是从三个角度说的。第一个从因的角度啊，第一个从因的角度说，立一切法不生，这个的话，如果是立一切法不生的话，那你这个宗就没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一切法不生，你说一切法不生啊，本身就已经坏了你这个宗了，你这个宗也没有生，就应该是这样的。第三个，第一个是从因相，第二个角度是从果的角度，你假如说这个成立了，你就坏了你这个宗。是从果的角度再说一遍，第三个角度又是从普遍现象上来说的。如果是一切都是不生的话，那也没有一个正确啊，也没有一个正确啊。如果没有一个正确，那你这个宗见也是不正确的。你这个宗见既然是不正确的，我干嘛要听你这个宗见啊？就是如果一切都不生，一切都不生的话，那么也没有一个永恒的正确生啊。并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正确的，它什么都不生嘛，肯定也没有一个永恒的正确生啊。如果这样的话，那你说的这个宗见，那它就也没生，也就是说它不是永恒正确的，不是永恒正确的，也就是你说的宗就坏了，不坏相不生，所以说你这个宗当坏啊，彼说则坏啊。这句话翻译出来不好翻译了。这个你看文就能看出来，就是这个宗见呢，如果是一切不生的话，那么不坏相也不生，不坏相不生的话，彼宗则坏。这是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反推的。第三个就是这样的，不坏相不生，所以彼宗则坏。既然没有生一个不坏相，那么你就是说明是坏咯。没有一个不坏相说明是坏了，完了那你就坏了这个宗了。这是这个看看大家这三个能过去不能，后面还有呢。 因为他立一切不生嘛，所以不坏相不生嘛，不坏相不生比宗则坏，既然不生一个不坏相，那就是坏嘛。然后再看后面的，看明白没有？如果不明白你告诉我，咱们再推推，咱们也学学这些逻辑啊什么的，也学学啊。还有后面的，这说了三个，还有大会有无不生宗，比宗入一切性，有无相不可得大会，若使比宗不生，一切性不生而立宗，如是比宗坏，以有无性相不生故，不应立宗。这句话的话，调一调，调一调顺序说，调一调顺序说会好一点。大会以有无相，我看看，我调一调啊。大会有无不生宗，比宗入一切性，有无相不可得。大会以有无性相不生故，若使比宗不生，一切性不生而立宗，如是比宗坏，不应立宗。就是把这个往前调了一调啊，往前调了一调啊，调了一调，调了一调，说的这个意思是啥意思呢？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从第四个角度啊，第四个角度来说啊，这个。大会啊，如果是你立了一个一切法不生，那么这个性质的话，就是有和无都没有生，有和无都没有生。如果它能够入一切法的性质里面的话，那就是这两个都不可得了啊，这两个都不可得了，这两个都不可得，就这两个都不可，就是有和无的相都不可得。再看后面的啊，再看后面的，大会以有无性相不生故，若使比宗不生，一切性不生而立宗，如是比宗坏，不应立宗。你不是说吗？有无都不生，就是你说一切都不生嘛，一切性，一切性上都是不生有，不生无，那就是没有一个有相，没有一个无相啊，没有一个有相，没有一个无相。如果真是一个不生一个有相，不生一个无相，就是大会以有无性相不生故。如果不生一个有相，不生一个无相，那么的话，就是说的是，那这个宗见也不能生出来呀。这个宗见也不能生出来呀，这就是说的是以有无性相不生故，若使比宗不生，一切性你这个时候就不应该生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宗也不应该生出来呀。但是呢，你现在就立了一个一切性不生的这样的一个宗，你这样的话你立了它就坏了，所以你不应该立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的是，如果是不生的话，就不应该生有相，也不应该生无相，不应该生有相，也不应该生无相，那么你这个地方就不应该生出来一个宗，因为不应该生有相，不应该生无相嘛，你生出来了一个宗算是怎么回事啊？所以你就不应该生这个宗，你就不应该立这个宗。这是从四个角度说的，从四个角度来说，第四个角度就是从有和无的角度来说的话，你就不应该立这个宗。你立了这个宗的话，你又是生了一个没有，生了一个没有，这不是还是生了一个没有之相吗？有相不对，无相也不应该生啊，有无都不生嘛，这样才是不生嘛。你立了一个宗，你不是生了一个吗？你生了一个什么都不生啊，所以你立了一个宗，那就是有相了，那不对啊，所以你就不应该立这个宗，不应该立这个宗。这是从四个角度，从四个角度来说的。再看看这个能绕过来不？如果两有和无都不生的话，就这个入一切相，那就既没有有相，也没有有无相，这两个都不可得。如果这两个都不可得的话，你就不应该立这个宗，这个宗也不可得。你立这个宗就错了。你怎么会立一个什么都没有呢？你可别立一个什么都没有啊！这说来说去的意思就是你可不能立一个什么都没有。看看这两段大家有问题没有？不应该立一个什么都没有，你要是立一个什么都没有啊，你说到本身的话，你就不是生了一个东西了吗？生了一个东西了，你怎么还说一切法不生，以这个为宗啊？你这自相矛盾了，不对了。你要是说一切法不生啊，你就当下这个你要立这个宗啊，你就破坏了这个宗见了，你就破坏了你这个宗，你这个一切法不生的本身的意思，你就破坏了这个宗了。因为就是宗，你就是生出来的一个东西，你这个生出来的东西，你又说一切法不生，所以说你这个立了一个这个宗，本身就是破你这个宗的。另外一个你说什么都不生入一切法，那也没有一个永恒的对生，那这样的话你不就是错了吗？所以说你这个宗见是错的。这是第三点。第四点是，假如说不生的话，那就不生有也不生没有。假如说不生有不生没有的话，你怎么能够生出来一个什么都不生呢？所以说你就不应该立一个什么都不生这样的一个宗。所以说大会啊，不应该立一切不生为宗。这是从四个角度来说的。 大家听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啊？好吧。然后佛就说了，佛说五分论多过故，辗转因意相故，即为作故，不应立宗分，为一切法不生，如是一切法空，如是一切法无自性，不应立宗。前面那不是说了吗？复次大会一切法不生者，菩萨摩诃萨不应该立是宗。你不应该执着在这儿，你不应该就执着在什么都没有不可得，就天天就说不可得不可得不可得，你就执着在这儿了，就执着在这儿了，执着了一个这个东西。不是的，那个不可得是相对说的，只是说现在的学生大部分的毛病是着有，所以才说不可得。但是你心里头这个不可得可不能留啊，可不能留一个不可得啊，那哪能行啊。所以说不能立世宗，不能立世宗。五分论多过故，就是五分论呢、啊、五分论的错过错很多。五分论就是宗因辟合结啊，宗因辟合结，宗因辟合结就是立出来一个宗，然后说为什么呢，也提出来一个原因，然后用一个比喻先立了一个宗见，然后呢提出来一个就是我为什么立这个宗见的原因，然后我用一个比喻，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就是我这个原因是对的，然后呢我把这个例子跟我这个原因两个结合起来，通过一番讨论，然后就叫宗因辟，然后合，就把这个因和辟合起来，然后得出来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刚开始我立的这个宗，这叫宗因欲合结，也叫宗因辟合结。反正就是这五分论，就是这指的是五分，这五分就是有点相当于我们现在学几何的那个证明因为所以，就跟那个有点像，它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它有一个固定的格式。我当时上课的时候我说过，我们做鉴定就是这个格式，我们做鉴定就是这个格式。先说一下就是说的是是什么样子的，先说一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这个剪裁的什么样子，然后说剪裁跟样本是相同点不同点，就是说一下相同点跟不同点，然后说一下就是结论，就是这个相同点是本质的还是不同点是本质的。如果不同点是本质的，就说明它是两个人的字儿，或者是两个印章，它是伪造的。如果是相同点是本质的，是的，就说明他是这个一个人的，是同一个印章等等等等，同一份文件，就是他有中间还有一个分析，先说一下现象，然后说一下分析，通过这个分析最后得出来一个结论啊，这都是很固定的，很固定的。他这个地方上说了原因之后，他会举一个事例来论证这个原因，他立的这个原因的正确，然后原因跟这个事例一结合得出来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来证明了他这个宗是对的，这就叫宗因辟合结。宗因辟合结这种方式可以作为因明的一种的方式，它非常非常的好。但是说呢，佛教的这个最根本最根本的见地这个地方上是离开了这些的，不在这个里，是离开了这些的，不是你就是推论能够推论得了的，推论能够推论出来的，不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啊，在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它的过错就多了，它呀无非都是分别忘记，这就是叫辗转因意相故，就是他说来说去来来回回不过都是妄想分别，就是分别这个同啊那个不同啊，这就是这样一个，这就是这样一个，就是这样的一种特征啊，这样的一种的特征，就是说他是五分论的论证方式，他的有过错，有过错，有过错。因为呢就是说的是他这个他就是在不停的在妄想分别，不停的在妄想分别，然后呢即为作故，不应立分论，他是造作出来的啊、哦、因为什么所以什么，然后怎么怎么样，他是造作出来的。而佛法的究竟的地方不在你这些造作里，不假这些造作，所以说即为作故，所以说不应该立，你不应该就是说的是就是造作出来一个宗，不是这样造作出来一个宗的。所以佛说自己说法49年没有说过法嘛，所以说他是因为他是妄想分别，然后他是造作，他是造作出来的，他是有一个造作，有一个造作。所以说在这个角度来说的，不应该就是说的是在这个地方上立就是有五分论弄出来的宗论。也就这么说吧，你五分论的方式你用在别的方面非常的好，但是在佛法这个地方上你不应该用，你不应该用，就是在佛教的这个地方上你不应该用五分论的方式来推论出来明心见性，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虽然我们佛法说的是一切法不生，一切法空，一切法没有自性，这个东西不可得啊，不能够立这个东西，抱着就不放了，天天就说哎呀不生啊空啊无自性啊，这个东西让不能抱着这个东西，不能抱着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很多新中心的人的现象，他就是他说你看我理论上我是知道的，但是我透视的时候没有力量，他就抱着一个理论了，不管这个理论是啥，有可能这个理论是个无所得的理论，抱着这个理论了，就不行，不能抱着这个理论。 不抱着这个理论，自然也不抱着事儿了。既然不抱着事儿，也不存在事儿，透得过透不过了。前面说了一切宗不生，就是一切法不生。如果立这个为宗，它就是从四个角度，从四个方面来说，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本身你立了这个宗就是坏了的。从四个角度来说明立这个宗是不可以的。然后呢，他用的这个角度就是用的是推论的方式，推论的大家刚才推论的都推论了，费了很多的脑子。然后佛就说了，这种推论的方式啊，其实是他可以推出来你原来的这个立的这个是错的，这是常人的这一种的。但是呢，他本身的这种推论的方式呢，他是在就是分别，他是在分别，而且在造作。所以说呢，就是说的你不应该立宗，你也不应该立这个，你也不应该拿着这个推论，你也不应该立宗，你也不应该推论，你也不应该推论。立宗这个东西啊，一般的话他就他都要用推论的，他都要用推论的。就是说的是宗，他有了一个宗，他就有宗因欲和结啦。先立一个宗，再说一个因，再说一个譬喻，然后用这个譬喻和事例来说明这个因是怎么样得出来了这样一个结论，这叫宗因欲和结。嗯，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你这个五分论它是妄想分别，所以说你就不应该立一个宗，不应该立一个宗。这是说宗因欲和结这个地方的，这个地方的它是一个造作。还有啊，就是说完了这些就说了，我们虽然说一切法不生，一切法空，一切法无自性，说一切修多罗都说的是这三个方面，前面有说过，就提到了不生、空和无自性，这个是楞伽经里多次说的。但是在这个地方上佛就强调了，你不能立一个这个东西啊，你不能抱一个这个东西。这就是这一段。大慧，然菩萨摩诃萨说一切法如幻梦，现不现象故，即见觉过故，当说一切法如幻梦境，除为渔夫离恐怖惧故。大慧，渔夫堕有无间，莫令彼恐怖远离摩诃眼，远离摩诃眼。摩诃眼就是大乘，这就是大乘。这就是说这个前面说了，前面说了这个你不应该立啊，你不应该立啊。虽然不应该立，但是不能因为不立就不说啊。今天有个师兄就说了，我不说了，你看看你们这么能说，这么厉害，你也说，袁老师也说，我都觉得我说啥也不对，我就不说了，说反正说啥也不对，我就不吭声，我就不说，我就不说。哎，你看看，实际上佛法是让你什么都不说吗？是那种断灭吗？不是的。然后紧接着佛就说了，不要立宗，然后紧接着就说了，但是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对于那些愚痴的凡夫，那些你为了方便，你还要告诉他这一切法呀，它是梦幻泡影，它的本质是不可得的，它是梦幻泡影。这个说一切法如幻梦，这个现不现象故，即见觉过故，当说一切法，就是说的是你所见的这些，你所见的这个并不是真现，你所见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说的是你有一个见这个东西的话是认假作真了，它是错的。为了让他知道这个你所现的这个本身是不现，为了让你知道你所见的并不是真实的，所以这个时候告诉你一切法如梦幻泡影，这个时候是这样说。但是有的时候你直接的说一切法是梦幻泡影，他感到很恐怖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有其他的方便，你可以有其他的方便。所以说对于愚痴凡夫的话，说一切法如梦幻泡影，他如果特别特别恐怖，你就可以不这么说。也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的是你可以善巧的说法，你可以善巧的说法，就是说这个不应该立一切法不生。但是呢，就是由于他们认假作真呢、啊，他们把这些现象当成是真的了，他们认为这些现象是实有的，所以你要告诉他这一切法是梦幻泡影，你还是应该告诉他的，你还是可以告诉他，这个告诉他是为了纠正他那个认假作真，他那个认假作真要是纠正过来了，也没有你这个告诉这件事儿。所以我们会说，他别立一个我们说的都是对的，我们说的岂有一句对呀、啊？我们说的全都是错。他立了一个我们是对的，没有他说的余地了，没有他自己转身的余地了，那哪能行啊。所以说愚痴凡夫这个就是说他们呢一直就是要么是执着一个有，要么是执着一个无。所以说啊，就是说的就是你要根据他的情况来说，不应该让他因为害怕就远离了大乘法。不应该让你就要根据他善巧说法，有的时候他一下子接受不了，那你可以善巧的去说。善巧的去说，这就是说的是菩萨摩诃萨他说一切法如梦幻泡影，这个是因为众生他把这个本来不实有的东西当成了实有的，他认假作真，所以你告诉他一切法如梦幻泡影。他假如说一听他接受不了，他很恐怖，那你就可以先善巧的说别的，你就可以先不这么说。 所以说啊，就是鱼翅凡夫啊，他总是舵有无两边，你应该善巧的说法，根据情况来说，让他就是慢慢的引导他接受大乘佛法啊，这就叫莫令恐怖远离摩诃眼。尔时世尊欲续重宣此意，而说偈言：无自性无说，无事无相续，彼愚夫妄想如死尸恶绝，一切法不生，非彼外道宗至净无所生，性缘所成就，一切法不生，慧者不作想，彼宗因生故，觉者悉除灭。这说的是，先看前面的那个第一段，先抛出来的第一段，就是他总结这个，先抛出来的第一段就是，诸法是没有自性的，也实际上的话也是不假言说的，这就是无自性无说，也没有一个就是果相，就是生出来了一个什么事，生出来了一个果相，果然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事儿，也没有这个，也没有这个事儿，也没有一个相续，也没有一个相续啊，也没有一个相续，这些东西啊全都是妄想，全都是妄想，愚痴凡夫的这些妄想啊，就像是死尸，就是死尸的那种的，就是说的是愚痴凡夫的这些邪见呢，就像是那个死尸的恶觉。死尸的恶觉是什么呀？有死尸的恶觉，可以说死尸的那就是很烂很烂很糟糕的那种的觉，那种的知见，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也可以解释死尸的那一种的知见，就是毫无意义的，毫无意义的，他已经死了，他没有意义的，就是那样一种的，很糟糕，很糟糕的，没有一点意义的，糟糕的这种的，这种的见啊，就是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这些啊，就是说的是这个愚痴凡夫，他在这儿就是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妄想，做了很多很多的妄想，然后呢，一切法不生，非彼外道宗至净无所生，性缘所成就。一切法不生，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啊，不能像外道那样立一个一切法不生。就是非彼外道宗，就是不能像外道一样，你立了一个宗，这个宗叫一切法不生啊，这叫一切法不生。这个至净无所生啊，就是这个地方上，在毕竟没有一切可生这个地方上啊，在毕竟没有一切可生这个地方上啊，实际上啊，它还有因缘化现呢。他还有因缘化，就是毕竟无所生这个地方上啊，正好万象从生啊，他并不断灭啊，这就是性缘所成就。虽然是性是无所生的，但是呢，由于因缘，由于各式各样的因缘的合，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就是他还有一个，由于他的这个因缘合，所以说他还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相啊，相成啊，各种各样的相成啊，都可以看得到各种各样成就的相啊。啊，这就是性缘所成就，性缘所成就。这个一切法不生，慧者不作想，就是说智慧的，所以智慧的人呐，他并不立一个什么都不生啊，什么都不生啊。智慧的人并不立一个什么都不生这样的一个想法。你如果立了一个这样的想法的话呀，就是说他就知道是错的，他不会立的，就是彼宗因生故。你如果立了这样一个想法，那就不是不生了呀，那就是生了呀。智慧的觉者，所以他根本在这儿就不立一个这个一切法不生啊。这就是第二段。第一段说的是，就是一切法不生，非彼宗，非彼外道宗，至净无所生，性缘所成就。就是说，一切法不生这个地方上，不能像外道一样在这立一个宗，就是究竟无所生这个地方上，正好因缘示现，各种的万象从生。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它并不是断灭。关于一切法不生这个地方上啊，智慧的人，智慧的自觉圣智的智慧之人，他不会立一个一切法不生，他不会抱着一切法不生，他不会抱着这个东西。他要是就是抱着这个东西啊，抱着一切法不生啊，他的话就等于生了一个一切都不生，那就不对了。所以说呢，就是聪明的人，智慧的人，他一抱着这个一切都不生，他就把这个一切都不生就扔掉了。所以我们在平时说的时候，经常在这个地方上怎么说，等到他说了一个空，我们就问他，如果连空也空掉，这个时候是什么？连空也空，这个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要说不可得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不可舍。看看这一段的意思，大家看看有什么疑问没有，没有的话我们继续。譬如一目视，望见垂发相，记着性亦然，愚夫邪妄想，摄施于三有，有无摄自性，摄施是自性，思维起妄想，相视摄言教，意乱即振调，即振调。佛子能超出，远离诸妄想啊，远离诸妄想。 咱一个一个的解释啊，就像是这个眼睛里面呢有这个就是有眼病的这样的一个人，有眼病的这样一个人，他就像白内障一类的吧，他看不着东西，他以为是那个有个头发垂在眼睛跟前了，他一直以为有个头发垂在眼睛跟前，实际上是他的错觉，实际上是他的错觉。愚痴凡夫啊，他们的这个妄想执着也是这样的，他就是说这些东西全是他的错觉，全是他的错觉，但是他不知道这是他的错觉，他的那个妄想啊，他的那些分别执着都是属于这样的，他就一直在分别执着。所以说我觉得这一句话很重要，这句话很重要，就是说呢，你一直在那儿执着，你一直在那儿执着，你这种妄想分别，就是这种的妄想分别的追名追相执着，就是这样的一种的，你到了佛法里面来，你照样用这一套来猜来执着来分别，你就是用这一套猜，你是不可能亲证到的，你是不可能亲证到的。在心中心的这一块就告诉了你很简单，你这个理路上你知道了是这么走，你知道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然后你就是只管老实的打坐，坐下的时候只管放下，只管放下，只管放下，只管不理会，只管不理会，到时候的话这自然现前，你赶都赶不走它，哪是你去猜的那个像啊，哪是你去猜的爆炸，哪是你去猜的那个了了分明啊。就是我们用的这个执着的这个劲儿啊，就是说的是就是各种各样的不好打的在这儿，嗯，就是执着，就是执着。你这个执着啊，就像是这个白内障一样，它障住你看东西了，你可得知道。这是这一句，再看看下面的那个，就是这个设施于三有无事，就是对于啊，对于这个三有，就是说的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就是对于欲界、色界、无色界的，对于轮回的众生来说，他就有会设一些方便，会设一些方便，就是说的是这个无有事自性，就是说没有一切的自性可得，就跟他方便说没有一切自性可得。跟他方便说没有一个自信可得，就是说的是这些，就是因为要方便的对他说话，所以说没有一切事可得，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的是就这么说，这也是方便，就是设施是自信，就是这些设施的这些。就设施事自性的，就是这个东西啊，你不可以认假作真，你不可以在这里思维，在这里起妄想，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些啊只是方便，你不能够认方便为究竟。对于这个轮回的众生来说，就跟他说没有一切法，没有一切，一切没有自性，但是你不能够端着这个一切是没有自性啊，你不能端着这个不可得啊，你不能端着这个没有啊，你也不能端着一个有啊，这些全都是方便，你就不能抱着这个方便，你要是抱着这个方便，这就成了妄想分别了，这是这个意思。相视设言教，就是说根据这个现象，所以来说言教的，根据这个现象，所以来对症给他药的，是这样的。根据他这种现象，所以应病于药，应病于药。而愚痴凡夫呢，就是他可能是有的时候呢，你就是用不对药的话呢，他可能就是说的是，他就心非常非常的恐慌，非常非常的乱，非常非常的接受不了了。非常非常的接受不了了，就是这个，是这种情况，就是相视设言教，意乱即震调，意乱即震调，就是说有的时候啊，你要是就是说的是直接说的时候，他可能是极度的心生恐怖，他受不了，所以会有各种的方便说。而真正的你就是这么说，什么叫佛子啊？佛子就是真正的和佛心心相应的这个，什么叫心心相应？就是没一个心可应。就佛子这个地方上真正的契入的这种呢，他就知道了，没有一个有，没有一个无，这些东西全都是妄想，没有一个不是妄想，包括我们现在说的这些也是应病医药的呀，没有那个病，咱们说的这些全是妄想。这是说佛子能超出远离诸妄想，看看这一段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一段的意思就是愚痴凡夫他执着的太厉害了，他这么执着，你不给他用各种方便言教，你怎么能够纠正他的执着呀？但是你不可以把这个言教方便就一直抱着他呀，那哪能行啊？所以说不能着世间法的有，也不能着出世间法的无，真正的佛子就离开了这两边，全都是妄想分别。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往下。 非谁谁享受，思从可爱生，渔夫如是获，圣见则不然，圣人见清净，三脱三昧生，远离于生灭，游行无所有，修行无所有，也无性非性，性非性平等，从事生圣果，从事生圣果。本就是这个地方说的是杨艳，说的是杨艳，就是说的是那个口渴的人，他看到了杨艳，他以为是个水呢，就是不是水，他以为是水呢，他以为是水呢，他就升起来了水的想法，然后和就是想喝水的那种感受，这都是因为什么？因为他太渴了呀，都是因为他太渴了，太渴了，极度的渴，是因为他极度的渴，这种极度的渴啊，用在众生的身上，就是他极度的贪爱，他就是极度的贪爱，思从可爱生。这个极度的贪爱就像是渴一样的，就是那一种的，就是那一种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的感得，六道轮回，感得了轮回苦海，于是凡夫他是这样的，而智慧的圣人，他智慧之人他就不是这样的，就是自觉圣智他就不是这样的。自觉圣智是什么样啊？自觉圣智的这个清净的这个地方啊，这个三解脱啊，三解脱三昧生，三解脱三昧生，三解脱就是空无相无作啊，三解脱已经解释过很多次了，从三解脱这里生出来了无量的三昧啊，我是理解这句话的，就是三解脱这里生出来无量的三昧，就是从这个地方上，从这个地方上呢，他就远离于生灭，游行无所有，游行无所有就是他本质上是无所有，然后他就可以大自在，就像咱们大禹祖师说的是三界任恒眠，这叫一期从古找啊，三界任恒眠啊，就是在无所有这个地方上，你知道的话，那就是游行，就可以游行了，在三界里面游行，三界里面游行也毕竟没有游行。这才是游行，这就是大自在，大修歇，大修歇。就是说圣人见解脱，三脱三昧生，远离于生灭，游行无所有。哎呀，这个说到这个三脱三昧生啊，这个我想到了咱们现在啊，就是说的是咱禅宗的公案里面经常说的是那个山门，就是以前的那个寺庙啊，它那个门呢、啊、大家注意到没有，它那个门呢、啊、是连着的三个门，中间一个大门，两边两个小门廊，像三个门进去一样，你知道吗？是吧？所以说寺院的这个山门也叫做是三门，一二三的三，没看到文啊。这能看到吗？看不着。非水非享受，可爱生，这能看着吗？大禹祖师的弟子元音老人有讲啊，元音老人讲的特别好，解脱歌儿，你说的是那一个一期从古找啊，三界任恒眠，还是看不着。非水水享受，思从可爱生，能看着啦，这一句能看着吗？啊，看着了，赵丽萍的这个贴上的看到了，非水谁享受，思从可爱生。我们从头再捋一遍啊，渔夫如是获，圣见则不然，圣人见清净，三脱三昧生，远离于生灭，游行无所有，游行啊，我知道了，就游行这两个字儿，就这俩字儿，修行无所有，也无性非性，性非性平等，从事生圣果。这是说的是又就是游行那两个字了，游行是说的是游弋行走，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游弋行走。你看那个水鱼在水里头游，它就是想游哪游哪，它很飘逸啊，就是那种游，游就是自由，自由的那种的游，这是咱们再通一遍啊，就是就像是极渴极渴的人，然后呢他本来那是杨艳呢、啊、但是他呢就是看到了这个杨艳，他就认为是水了，然后呢就生出来了水的想法，然后生出来了想喝水的这样的一种的感受，生出来了就是水要是喝下去他该多痛快呀、啊、这样一种感受。他之所以看到了杨艳误会成了水，都是由于他极度极度的渴，是这样。所以一切的众生之所以在这个轮回大苦海中这么的觉得是真，都是由于他就是从这个贪爱中生出来了呀，从这贪爱中生出来了这个轮回大苦海，轮回大苦海。愚痴凡夫就是这样的，愚痴凡夫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贪爱呀，取舍呀， 就是在这个上啊，认假作真啊，取舍呀、啊，贪爱呀、啊，就这就生出来了轮回大苦海。但是自觉圣智就不是这样的，自觉圣智的这个见啊，这个见是清净的，它这个怎么个清净法呢？就是空无相无作啊，这就是三解脱。三解脱从三解脱这里生出来了一切的三昧，一切的三昧就是从三解脱，三解脱的这个空无相无作，就是从这个地方上，他如果证到了三解脱，他是什么样啊？他这个样子本质上是离开了生和灭，他本质上离开了生和灭，然后由行无所有。看到了吧？他是什么样呢？他既然是就是说的是证到了三解脱的这个空无相无作，然后生出来的一切的样子，这一切的样子全都是三昧。这三昧的样子是什么样子？本质上是远离了生灭的，然后你在本质上是无所有的，然后你看到它任意逍遥，这就叫做游行，就是在三界里任意逍遥，然后这就是无所有。刚才是从这句话引到了就是大禹祖师说的一息从古找，三界任恒眠，是引出来的大禹祖师这句话。所以你放心呢、啊、佛经一定是这样的，别以为佛经是别的，你看看这根本上的东西就是这个。这是这一个。说到了这儿，我们接着往下说啊，修行无所有，也无性非性，性非性平等从事生。修行这个地方上呢，并没有一个东西可得，也没有一个有，也没有一个没有，有和没有这两个全都是两边，全都是闲话。因为没有一个有，因为没有一个没有，所以有和没有是平等的。哎，从这个地方上那就开始种下来了菩提因地了，这才是真正的菩提因地。从这个地方上可以证得佛果，这就是从事生圣果。从这个地方上是根本呐、啊、你要是离开了这个根本，你想啥呢？这个地方是根本，这个地方可以生出来圣果。就像是我们说的第四印，就是佛就说了，我从这一印生，我并不从别处生，这个地方是根本。这一段就说完了，看看这一段大家有问题没有，我看看后面还有没有了。好的，这个三脱三昧生啊，我想说到啥呢？我想说到一个，就是关于三解脱这个，我们现在的佛经啊，就是看现在的就是后期的那些佛经啊，对于三解脱说的就是不是特别的多，就是楞伽里面说的三解脱说的比较多。三解脱这个事儿，就是这个就是很早的那些佛经说过。实际上啊，咱们不知道，就是现在所有寺庙的那些古的那些寺庙，大的寺庙，它的那个山门呐、啊，它的那个山门，它那个山门呐、啊，实际上是三个门。大家有没有注意啊？中间一个大门，旁边两个小门，有没有注意到？那三个门是有名字的，那三个门就是三解脱门。那三个门的名字分别就叫做空无相无作，是根据这个立的三个门。空无相无愿，是空无相无愿，有一个是无作，我记得是，也可以说成无愿，它有两种解释。中间是空门的我可都不记得了，还是你厉害。怪不得说大家都知道了遁入空门啊，遁入空门啊，原来是这样，进到庙里面去了，不再出来了，遁入空门。然后后面的是云何性非性，云何为平等，为彼心不知，内外即飘动，若能坏彼者，心则平等见，平等见也可以说是平等现吧，平等现吧。前面说了吗？修行无所有，也不是有，也不是没有，所以有和没有啊，这两个是平等的，这两个是平等。从这个根本上，这个地方上就能够证佛果，就能够证佛果啊。所以说啊，就是为什么你还要在这儿说，就是说的是有自信啊，无自信啊？为什么你还要说平等啊，不平等啊？就是说什么有啊，无啊？说什么平等啊，不平等啊？这都是由于啊愚痴凡夫啊，就是说的是他不了真实的实相，他不了真实的实相，就是他不知道自己真实的心，他不知道真实的心，他不知道真实心啊，就是说愚痴凡夫啊，他妄心，他不了实相，所以呢 就是内生的想法，外面的境界，就是这两个啊，就是来回左右他，来回左右他，自己的被自己的念头所折磨，要么被外头的境界所折磨，就是来来回回的被折磨，来来回回的漂泊啊，漂泊啊，漂泊，好可怜呐！如果你知道，就是外面的境界都是梦幻泡影，内面的想法也都是梦幻泡影，这两个你都不搭理不理会，这两个全都是梦幻泡影，你搭理他干什么？你就知道了他是梦幻泡影，他根本压根就没有，这就是坏了他。这个时候就是真正的平等见。云何性非性，云何为平等，为彼心不知内外即飘动，若能坏彼者，彼心则平等。就这些东西压根儿，这些东西压根儿都是没有实质自性的，没有一个性，没有一个不性，说什么性不性，说什么有和无，说什么平等不平等，说什么迷，说什么悟，说什么正和未正，说什么因，说什么果，等等等等等等的。坏了这个地方你就是真正的平等见，这是佛法的平等观。佛法的平等观在这个地方是无喜亦无忧，随六识的性，无喜亦无忧。概要就是九种转变论，然后说出来了，外道见的无非是妄想相续，然后就说了这个妄想相续就21种外道的相续见，然后呢怎么样能够出这个相续啊，就是没有一个相续，也没有一个不相续，既然没有一个相续，没有一个不相续，是不是就没有清净和烦恼了呀？哎呀，就是说确实也是没有清净和烦恼的，自觉圣智，圣知圣见圣慧眼这个地方上是如实动之的，然后大慧就抓住了，难道真有一个自觉圣智吗？真有一个圣知圣见圣慧眼吗？然后佛就说了，哎呀，你不能够立一个什么都没有啊，我说了一个就是说的这些都是妄想，没有一个相续，没有一个不相续，没有一个烦恼，没有一个清净，你就抱住一切都不生啦，这怎么能行啊？不能抱住它，不能抱住它。但是呢你也就是说不能立这个，不能立这个，你可以善巧的说法，根据众生的情况，有的时候说生，有的时候说不生，有的时候说生，有的时候说不生，然后呢就是说了，就是这些都是方便应该远离的，彻底的远离这些，你不能抱着有，你也不能抱着空，就是这样的话你就是真的洞察了这个一切法空不生无自性这个地方的话，就是真正的平等。但是一切法不生空和无自性这个地方不能抱着，我觉得这一门呢、啊除了说就是说的妄想执着之外的话，这一门在后面的时候是强调了，就是我们不要立一个没有，前面的时候多次的强调了空不生无自性，然后说了一切的经说的全都是空不生无自性，但是这一门里我觉得更偏向于说我们不能抱着一个空不生无自性，我们不能立这个为宗，那还得了啊，不能立这个为宗，我们不立，我们就是不是我们不和世间人苟同，我们也不和那个和世间人相反的苟同，这两个全都不相关，就是若能坏彼者心自，这就是佛法的平等见。说到这儿就结束了，这个就是迷执解脱27门，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下一次就是张浩讲，就是从第28门开始了，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没有，还有其他的修行问题没有，第一个看看执迷，迷执解脱这一门里面还有哪个地方你觉得没听明白，哪个地方值得商讨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修行中有什么问题，你没有解决的现在也可以聊一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关于今天 YY 管理上你们还有什么哪些的觉得没说的什么的都可以在这说一说。李平你回去怎么样啦，你光献花。所以说那种的思维啊逻辑啊推理啊把那个东西写出来啊这种的，你刚开始学你可以这样，你要是离不开你的笔跟纸啊，离不开你那种的思维逻辑见呢、啊、你正好跟这个根本见背道而驰了，大家的心思都不在这上，大家的心思是整死他。没有想到大家在这一块这么有潜能，严师兄交给你啦。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谢谢老师，谢谢郭老师给我们讲了这么多，那我们下周二继续。
我们。